们下个星期就是到了圣诞节，今天我所要讲的题目就是期待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，我们要来迎接主的荣耀。主虽然已经降世，但是有一天他要从天降临，也他我们就现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就来预备我们的心。好，我们现在我们要起来读诗篇第十九篇第一节到第十四节。我请黎美姐来带领大家来读。当我们读的时候，我们跟神的话一起同心来读。来，黎美姐，请大家站起来，我们带着恭敬的心来读神的话。
诸天述说神
的荣耀。大家等一下，一二，请大家开声来读。
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，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。无言无语，也无声音可听。他的量带通遍天下，他的言语传到地极，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。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，又如勇士方囊奔路。他从天这边出来，绕到天那边，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乐气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能苏醒人心；耶和华的法度确定，能使愚人有智慧。耶和华的训词正直，能快活人心；耶和华的命令清洁，能明亮人的眼目。耶和华的道理洁净，存到永远；耶和华的典章真实，全然公义。都比金子可羡慕，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；比蜜甘甜，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。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，守着这些便得大赏。谁能知道自己的错时呢？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。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，不容这罪辖制我，我便完全免犯大罪。耶和华我的磐石，我的救赎主啊，愿我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蒙悦纳。
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你给我们今天有机会坐在你的跟前，使我们来回想到主天父你的荣耀。主啊，你敞开我们的心，很多时候主啊，我们忽略了你为我们所预备的天地万物宇宙。主啊，求你今天早上你向我们说话，你借着我们在你的话语中看到自然的宇宙的时候，你来向我们启示。我们谢谢你将这一段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，愿你亲自在我们的心里动工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 Amen。 请坐。美国总统林肯他曾经说过了一句话，他说，我可能相信当一个人看这个地上的时候，可能说我不相信有神，但我不能够想象当我们往上看的时候，看到神在自然界的作为，人就肯定没有神。这个是这一句话是带有能力的。我们今天要来看诗篇第十九篇，这是一个最好的诗篇。我们不知道大卫写这篇的时候，这种感动人心话语的时间和日期，是不是在年轻的时候牧养他爸爸的羊的时候， 看到辉煌的日出，或者是在旷野逃难的时候看到多云的下午，还是在宫殿的长廊凝视着夕阳下山。弟兄姐妹，你们的答案是什么呢？无论是在哪一个时刻，或者是在哪一个地方，这个绝妙的自然界使人禁不住的赞叹神创造宇宙的辉煌奇妙。今天我们要在这个诗篇当中，我们要看到借着这个自然宇宙发出的自然的启示和超然的启示，使我们能够得以来认识它。所以首先的时候，我们要来看自然界见证神的荣耀。在诗篇十九篇第一到第六节里面有说到神的荣耀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，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。这是我们刚才也有读的，没无言无语，也无声可听。他的声量，他的量带传遍天下，他的言语传到地极。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，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，又如勇士欢然奔路。他从天这边出来，又绕到天那边，没有异物被隐藏，不得到他的热气。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述说到神造宇宙天地的大功，就是属于一个自然的启示。因为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还有神的神性是明明可知的。虽然眼睛看不见，但是借着神所造的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这是圣经里面有一节的圣经这么说。所以神是借着他所造的天和地，使我们明明知道有神，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真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在这个神所创造的诸天里面，我们先来看到诸天和穹苍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我们天天看到天空的时候，看了久了就好像是一个平常，其实呢是在述说神的荣耀。和穹苍呢，就是传扬他的手段。请问什么是神的荣耀？神的荣耀就是神性，神的所事。我们常常称颂神的时候，我们一直说荣耀，但是我们要正式的知道神的荣耀是什么，也就是代表他的权威和他的权力。还有他这里说穹苍传出他的手段，是什么手段呢？很多时候我们讲到手段的时候，我们就想到人的手段，好像是在讲哦，他的手段是这样害了我，他的手段怎样。但是今天我们要看到神的荣耀，还要看到神的手段。神的手段就是讲到神是永能的，他的作为和能力的方面是讲到这一个好而且大有能力的这方面。唯有亲眼看到全自然，就能够认识到神的作为，才能够领会到在宇宙当中我们有一位全能全知的圣创造者。我们怎样知道呢？我们接下来再看，在第二节到第四节里面有讲到是没有言语的。我们看这个天上的时候有听到声音吗？也没有量带。在圣经里面有说，这神都是不断的在向我们说话，有时候我们没有领受到，乃是因为我们没有去注意，我们没有在他的面前。他说圣经里面说，从这一日到那一日，从这个月到那一个月，都不断的发出启示。所以希望你们多多来欣赏这个宇宙， 你会发现神会对你说话。只要观看他指头所造的天地和他所陈设的日月星宿，在自然界里面，圣经里面刚才我们也读到说，这个都是无声的。假如有声呢，我们呢，这个世界是很嘈杂很喧嚷，因为天上都一直在出声。但是圣经里面说，虽然是无声的，是无言无语，但是还有良待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繁忙的时候，我们坐在神的坐在屋外还是怎样，我们仰望天空看看是静的，其实呢我们的心里面都突然间平静下来，就是好像我们在享受一个伟大的交响乐章。所以大家都会知道，当你们在休息要度假的时候，你们很喜欢到海边去啊，不是到某一个地方旅馆里面天天低头在看 iPad 啊。希望年轻人，我们年老的人多多看我们的宇宙，我们就会发现神会对我们说话。接下去呢，还有说到奔走和绕行，你们知道什么东西在奔走在绕行呢？年轻人知道吗？你们看天上的时候，什么天体在绕了一圈？这边是白天，那边是夜晚，是什么东西呢？太阳，说得很对哈。所以太阳呢，它就是在传神的威严和荣耀。在天体的当中，没有一样可以跟太阳来比较。也，神为这太阳，这里圣经说，他也为他设了一个帐幕。他形容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，就是穿戴的很光彩、很多目的衣服。在天早的时候，他就东升。它的光耀是越来越光明，有发觉吗？到了中午的时候，那个太阳的光就是最强烈的，从天这一边绕到天那一边。圣经里面形容好像勇士很迅速的奔跑。勇士迅速奔跑做什么呢？就是要加入比赛，在战场里面要加入打战的。所以还有呢，这个太阳的热呢能够供给全地。当我们读到刚才圣经里面说，当太阳出来的时候，没有一件物能够被太阳光隐藏的。所以呢，当我们在看到这一个宇宙的荣耀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环境的时候，我们都会觉得有一位奇妙的神，这他显示出他的奇妙的作为，通常就是明显的证实他的存在。所以不要说我看不到神，我不相信他的存在。我们看到宇宙是这么的有规律，我们就能够知道这一个有一位创造者，就是造我们的神，他在大自然的当中给我们看到他的大作为。所以我们看到大自然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来带着感谢的心来感谢他。当你再多一点停留的时候，你就会感受到他的启示，我们知道。所以我讲这些不是理论，我来告诉你，在20多年前的时候，我带了儿子10岁，我们踏了夜班的机移民到雪梨。那个时候菲利牧师不够时间，他要向教育局通知信3个月才能够过来。所以呢，我就带着儿子坐了飞机过来。在那班的飞机里面，晚上外面一片的漆黑，我都不能够睡觉。我的头脑里面一直在忧虑， 我到了雪梨，我要做什么？有什么工作呢？要住在哪里？那个时候我们的年纪也相当大了，要再重新开始，我也不知道要怎样去开始。何况我只是带了孩子一个人，女儿已经先到了，早几年就到了，所以那个时候我都辗转不能够睡觉。过了一阵子，不是一阵子了，天快亮的时候，我忽然在飞机里面往外面看的时候，我看到了那一个彩虹，我还在飞机里面，很漂亮的彩虹。接下来我看到的就是那个日出的辉煌。我看到的时候，神就向我启示，听到好像听到他的声音，特别是借我先看到了那这一个彩虹。弟兄姐妹，当你们看到彩虹，你们就知道什么意义。我看到彩虹的时候，眼泪不停地流下来。坐在旁边那个儿子呢，他就问妈咪，你为什么哭？你 miss 爸爸是吗？就是说你是不是想念爸爸，因为爸爸没有来嘛。那我就说虽然是，但是孩子你看这个彩虹。他说好漂亮哦。那我说主日学你学到什么？哦，那个彩虹像挪亚啊，显现当挪亚的方舟到了陆地的时候。我就告诉他说，妈妈流眼泪就是担心我们去了这个新的地方，我们不知道要怎样有一个新的开始。但是在这个清早的时候看到了彩虹，看到日出的时候，神对我说，我必与你们同在，我必供应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常常要来看天啊，就是来欣赏。因为在大自然里面，神会向我们启示，神借着大自然，他要彰显他的荣耀，告诉我们他要在我们的前面来带领我们。当这个大卫他看到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自然的景象的时候，他抬头看天，他就发出了赞美。就好像我领受了神给我的启示的时候，我就不再担心，不再忧虑，我就向神发出赞美。大卫呢，他发了赞美以后，他就低头，他就来读经，来感受到圣经神的话语的真实和荣耀。是的，过了20多年，那一天神向我启示的到今天都一一实现了，我就知道这是神话语的荣耀和真实。接下去我们要来看大卫，当他看到宇宙的彰显的时候，他就能够证明真理会见证神的荣耀。我们来读一段的圣经，在真理上见怎样见证神的荣耀呢？就是有了珍贵的话语。接下去我所要讲的有一点很平平的，但是都是充满了意义。我来先读第七节到第十四节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能够苏醒人心；耶和华的法度确定，能够使愚昧人有智慧；耶和华的训词正直，能快乐人的心；耶和华的命令能够明亮人的眼目；耶和华的道理洁净，直到永远；耶和华的典章真实，全然公义，都比金子可羡慕，且比极多的金晶可羡慕，比蜜甘甜，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。这一段的圣经是我在年轻的时候已经读到了，借着神的话语也来帮助了我 这许多年年纪轻轻的时候到今天坚信神的话。当我在护士学院毕业了以后，那个时候我们是住在西海岸，马来西亚的西海岸 West Coast， 政府刚好在发展东海岸，那个东海岸是非常偏僻的乡村，都没有卫生的设备，所以那年一毕业的时候，我可以说我很不幸，也可以说很有神的带领，我被派到那一个地方去，就是非常偏僻的地方，在那一个地方是乡村来的，但是政府刚刚开设了一个卫生所，就给我了一间新的房子，三房一厅。那四周围呢都是阿达屋，要阿达屋就是在马来西亚就是用那个椰子的树叶晒干了做屋顶，我就是住在那边，虽然是很好，但是太孤单了，在那个乡村里面只有1000人，只有我一个人是华人，其他的都是马来西亚人，就是我已经跨了民族还有跨了信仰，他们都是信回教的，我是真真正正的去到那边，在那个边什么都没有，连收音机也没有，不要谈到有电视机，也不要说有 iPad， 也没有电话，只有在那个诊疗所里面有了电话，所以我一方面我也高兴没有电话，所以我自己就一个人就是住在那一边。那我做什么呢？我下班4点钟的时候，我也没有报纸，什么都没有，我就爱上了这本古老的圣经。我感谢主，我离开的时候我把这本圣经带到我的身边，没有事情可做，吃饱了我就开始读圣经，越读圣经越觉得甘甜，越觉得神的同在。所以我今天所要讲的，我们说到大卫他认为神的话真理是能够见证神的荣耀，我在这里我借助圣经有一些我也会把我的见证讲出来，也见证到神的话语神的真理是荣耀的。我们首先我们呢要来看一个表，就是借助圣经里面刚才所说的，圣经里面有讲了一些的关于律法的同义字，圣经里面就用了律法、法度、训词、命令、道理、典章，大家有听到吗？刚才读的圣经里面每一句话就有讲到这几样事，它的律法有什么好处，律法的性质是什么。所以现在我就花一点的时间，希望是一点的时间来看这一段的圣经。在 A 这一方面就是讲到耶和华的律法是怎样的，请大家来读它的性质是怎样。律法是全备非常好，有什么用处呢？使人醒悟。所以当你们在看的时候，希望你们能够记得，那使你们读圣经越读越有兴趣。所以当我们想到律法的时候，很自然就联想到那些限制我们享乐的东西，是吗？哎呦，律法这个可做这个不可做哈。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读圣经神的话有一个相反的结果，因为律法是我们人生道路上的指引和亮光，而不是我们手脚上的锁链。所以你们要改变你们对圣经里面所说可以做不可以做，不要再有这种的约束感、而且圣经里面也会讲出危险的东西，并且警告我们，也会指示我们走成功的路，并且指引我们。弟兄姐妹，我刚才所读的你们有经历过吗？有经历过神的话语的带领吗？有请你们举手。 感谢主啊，有好多，看到很多的年轻人也举手，所以呢，我们要看重神的话，神的律法是全备的，还有它的作用呢，就是用来教导警告我们，也指示我们，引导我们。来，接下去我们要看的神的法度，神的法度是怎样的呢？它的性质是什么呢？确定的，神的法度是确定的。记得我说哈，律法的同义字就有这些啊，用了法度还有其他的名称。那有什么作用呢？使人聪明。你们愿意做一个聪明的人吗？愿意，那你们就要多读圣经。神的话是确定的，并不是哦适合当初的时代，只是适合我的年代，二十世纪，二十一到二十五都是确定的，没有改变的。什么是神的法度呢？就是神的本性，借着他的律法显示出来。我们读经祷告，我们就能够从圣经里面神的话里面得到智慧。但是只是读有智慧够不够呢？不够的，还要有行动。我们去学校读书回来，我们没有温习，考试很难及格，是不是呢？所以呢，查考圣经呢，是会圣经会帮助我们比仇敌更有智慧，比师父更能够更棒啊，比师父还要棒。 OK， 那我就讲起，我现在讲的就是我几十年前所经过的哈。Yeah， 当然很早的时候，我这个护士毕业了以后，那我就去读介生科，因为有了介生的文凭呢，你要找工作也很好用哈、哦。所以呢，我就要去上那个介生科，除了在介生院里面介生几个孩子哈，几个 baby 啦哈，我一定要自己来介生，在实习的时候不算哈、哦，自己一个人来介在医院里面介生，至少要有30个 baby。那还要被派到乡村的地方，到人的家里去接生，自己一个人的时候，独立的时候，至少要有十个 baby， 所以呢，才可以参加考试。有一天晚上在夜半的时候，有一个，我就说马来人哈，就是外族的人，他骑着他的脚车来到我的宿舍。他请我去做介生，我想要拒绝他，但是我不要，因为呢，那一个怀孕的妇人，她从来没有来到我们的 clinic 里面检查过，所以我不知道她怀孕的历史是顺利的还是有什么。但是已经半夜了，她来叫我，弟兄姐妹，在那个时代。没有汽车，什么都没有，在乡村里面没有正式的小路啊小径啊、哦、所以呢，你知道我怎样去他的家呢？我是坐在他脚车的后面，坐脚车的后面，他在前面，做丈夫的他哦，那我就坐在后面。那个时候有主的同在，我也不懂得怕，我就是责任到了我就去了。我到了那看到很简陋的小木屋，那个时候已经半夜了，我就看到有几个妇人就是蹲在那个产妇的旁边。通常呢，在这个乡村里面，他们是不信任我们，因为我们太年轻了，他们信任他们在他们乡村里面的介生妇都是有经验啊，年纪也比较大的哈、哦。那他们都渐渐不敢出声。我进去的时候，看到那个产妇躺在床上，她躺在地板上，真的很穷哈、哦。那有一个胎儿很小，只是到这边，我一看，哦，已经死了的 baby 了，我就很怕。那 一眼睛这样看到，哎，一动都不动。这个 baby 生出来有一点体型不同的，他有两个眼睛，但是没有眼珠。好，这里是鼻子，没有鼻子，只有一块的息肉。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景，这时候，我心中一方面害怕，也不知所系。那个时候，神的话就给我记起来。我所做的这些，我就是在尊重的加重的来讲到神的话。我记起什么呢？圣经里面说，你要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你，必将你所不知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。有谁知道这节圣经在哪里？第几节？非常好，333哦。你们遇到什么事的时候，记得333哦。这节的圣经说，你要求告我，我必定将又大又难的事来应允你。我遇到这种情况，我不知道要做什么。在上这个戒身课的时候，也没有人教我做什么。所以呢，当神的话临到的时候，我就心里面就有一些胆量，我就跟神求告，神啊，接下去我要做什么，求你给我智慧，给我不紧张来应付这个状况。那我就还没有跟家人说的时候，我就快快用眼的一边把这个孩子跟他洗澡，这个胎儿洗澡，用布包好了的时候，我就交给那个家人。我鼓起勇气，我就告诉他们，我说我不知道还要再做些什么，但是这个家人呢，他就说，请你啊，把这一个死掉的胎儿埋葬。哦，这个我更没有做过，怎么呢？还有这个半夜，那些乡村里面深夜的时候是很暗很暗的。那他的家人，我交给他是交给那个孩子的爸爸，他就拿住，他说，请你替我们把孩子埋了。那两个人在等着我，我说我对回教不大熟悉你们的方式，但是我可以做证人，就是证明说这个孩子已经埋葬了。所以在一片漆黑的地方，走了相当远的地方，他们就挖了一个洞，我就证明了。我当我跟着这两个男人去走在黑暗的小路上的时候，你们知道我的心是多么害怕。一个年轻的少女被两个男人带到暗暗的地方，幸亏呢，在那个时候，在那个乡村里面的人，他们都很好，没有头脑，没有想到坏的方面，他们反而非常的尊敬我。所以呢，我就想到了，神的法度是确定的，当我们跟他祷告的时候，他就会引领和我们，他给我聪明，敢跟他们说我不敢做，但是我用另外一个方法就把这件事做完了。弟兄姐妹，你看神的话语是多么的宝贝，只要我们求告，他就会来告诉我们。接下去我们再看另外一点，耶和华的训词是正直的，能够快活人的心，就是说使人快乐。训词呢是讲到什么呢？就是讲到我们人生当尽的本分。圣经里面的训词教导我们如何面对生命的问题和决定。你们都有问题吗？有哦，读书的也有问题，工作的也有问题，我们老年人也有问题哦，是吗？全没有，每一个人都有问题。但是我们要在我们所行的一切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神必定指引我们的路。在这里说，我们有神的话，有神的训词，我们的心是快乐的。当我服侍 我所讲的是根据经节哈，所以时间段有一点不一样。当我护士毕业的时候哈，有许多的同学都用了很多的方法，他们不愿意调到又远又偏僻的乡下，他们就回入政府的部门。我爸爸是敬虔信主的人，他虽然很舍不得我，那个时候我20岁吧，这样年轻又去到离开家这么远哦，又没有飞机去哦，要绕了一大圈200多英里的地方，又举目无亲，又是那个地方都是属于异教的哈，所以呢，但是父亲他不说哦，我去用钱请哪一些有权势部门的人来帮助我，不必去到那边。爸爸替我解释，那我也同意，虽然他不放心，但是他说他愿意顺服父神的旨意。那个时候虽然年轻，我也懂得哦，爸爸要顺服神的旨意，一定有神的美意哈。所以呢，我也就是很同意，就是去了啊。神呢，这里的训词呢，也有关系到人生的本分。我既然受了训练，完了毕业的时候，我的本分就是要出去来服务，而且是很直接的，不是弯弯曲曲哦，这里做一半然后做那怎样都没有。神的训词是正直的，而且使人的心能够快乐，所以我不是说没有办法，我就是顺从神的旨意，神的训词我就这样子就去。按照政府的规则呢，我们刚毕业的一定要到乡村去服侍2年，过了2年的时候就可以回来上这个戒身的课程。因为有了戒身的课程，我刚才有说了哈，你要去哪里找工作，私人医院、政府医院都会接，都能够接受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就顺服神，我就派到那边，刚才我说那个偏僻的地方，我服务了8个月，没有想到本来是要等到2年，8个月的时候就派我去参加产科的课程，又很神真的很爱我，把我送到我自己的家乡，回到槟城去上课，所以我就能够回，好像回到自己的家。那过了以后1年的时间，读完了考完试了以后，又派我去某一个地方，就是训练在乡村的护理的课程。所以呢，后来我回到那个很远偏僻的地方呢，只有服务10个月就被派回来了。 Instead of 24个月，我只有服侍10个月。这就是神的恩典，也就是我们读的圣经里面说神的训词，神为我们安排，神说的话我们假如去做，因为是正直的，后来的结果使人快乐。所以我很快乐，这么快只是做了10个月就回来了。那其他的同事们，我同班的同学都非常的羡慕我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耶和华的命令是清洁的，使人眼睛明亮。什么是神的命令是清洁呢？就是说没有掺杂任何的杂质，神吩咐怎样我们就怎样去做。神给我们的命令是有纯粹的爱，而且神的话语是清洁的，没有一点的误会，我们只要来相信他就可以了。他的结果是什么呢？请大家读神的命令最后的使人眼睛明亮。我们的眼睛明亮呢，就有分辨的能力，我们能够分辨那个方向。主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是我们路上的光。当我们在步步跟随耶稣的时候，神的话会指示我们，前面后面都有声音，后面的声音前面的引导都是神的话在跟随。所以我们要认清知道 特别是我们年轻人、中年人，神的旨意不是可以自由选择的。哦，我喜欢这个比较容易，钱拿得更多，又很快，我要做什么很快就好，不是可以自由选择的。神给我们的旨意，我们就是必须遵行神的话，让神的话来照亮我们生命的光，使我们的生命充满了力量。接下去我们要看的是耶和华的道理是清洁的，而且是存到永远。在这里道理呢，在原文里面是讲到敬畏，意思是说我们要敬畏神的道理，我们要敬畏神是至高全能圣洁的君王。当我们有敬畏神的心，神就会把一切的误会把我们挪开，使我们的内心洁净以至于圣洁。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，这是神对智慧的人所施的恩惠，使我们一生来顺从他，然后我们在行在圣洁公义的路上得到永生。还要听见证吗？要 OK、yeah. 要不然很孤单哦。这个 yeah, OK、yeah. 我刚才已经说了，我是被派毕业了，被派那一个地方、哦、那护士长呢，他也在我的那一个住的地方，他也不堪寂寞，他也不要住在那边，他就回到那一周里面的城市里面。但是他也了解到我的心情，所以呢，他就吩咐我们的那个诊疗所 driver， 他说星期四他们那边哦，回教他们星期四是工作半天，星期五休息，星期天人就是要工作。他就叫那个 driver 那个车夫，星期四下班半天的时候，你要把护士带到城市里面去，那星期五傍晚的时候把他接过来，因为在那边没有交通，我们要到城市那边去是坐船，小船拉着一个板、啊、我们站在那个板这样子来过去。所以呢，我每个星期非常期待见到我们从西海岸来的护士。很多人他们比较幸运、啊、我也是幸运，在乡村里面幸运呢，他们能够在城市的医院里面服侍，那边有宿舍，所以呢，每个星期四我很期待就要过去跟其他的护士在一起。为什么呢？其中就是吃的方面，我在乡村里面天天吃的就是他们叫做木鱼，就是木啊，木头的木，那个鱼啊很硬的，那个来卖的人啊，只有一种鱼，天天是吃那个鱼，他是用斧头，不是用刀切的，用斧头砍的，天天都是吃那个菜。吃什么呢？就是好像不够肥料种出来的菜，菜心，所以中年都是吃。所以呢，我很期待说星期四下午就跟在医院里面的护士啊，那天晚上呢，我们就是去华人的餐馆，只有一间，他那个餐馆呢知道我们要来了，他煮了五样菜六样菜，全部都是猪肉的，哇，我们吃的真真有味，汤也是猪肉、菜也放了很多的猪肉。所以就在那边遇见了许多的护士、yeah. 那在那其中呢，我们有遇到了一个护士，他是从英国受信回来派到这里，他是在耐不住那边的生活，不知道怎样呢，他却遇到了我们隔壁一州马来西亚分成九州，他隔壁一州有一个统治者，他们就是叫做苏丹的儿子，不知道怎样他遇到了这个苏丹的儿子。那每个星期四呢，我们都在一起，到了傍晚的时候，哦，那个苏丹呢，他就坐了，他乘直升机来找他，找这一个护士， 来见面了的时候，就带他去到他们的那一周，隔壁那一周，啊，度了星期四和星期五。哇，那个时候我们护士啊，在宿舍的护士好羡慕哦，我也羡慕。对不起，告诉大家，我也有我的软弱，我也羡慕。我不是羡慕，我是羡慕，希望有男朋友啦，哈，呀，不是羡慕说要嫁给苏丹的皇子，不是，并不是这样。呀，我也知道我不应该去嫁给回教人。回教呢，我就成为了回教徒。所以呢，每个星期四看了哈，哇，都好羡慕。星期五的时候，直升机又把它借回来了。所以呢，到了不久的时候，这个护士呢，他就答应要嫁给他。我们劝他，你信主的，你怎么去嫁给回教？因为你嫁给回教，你永远就是回教徒了，哈，耶。但是他说，我不堪寂寞，我一定要嫁过去，而且是皇子，哈，皇子就是皇的媳妇，一定生活是很好的。那我们这些哈离乡背景的，特别是我呢，神的话来了，信和不信，不可以同父异儿。神的话就在那个时候来提醒我了，也、这个婚姻呢，不单单种族不同，宗教也不同，而且他们是可以娶四个太太的，就是到现在也是这样。所以我们这一个同事呢，他就这样嫁过去了。我感谢主，他的话语来提醒我，神的话是洁净的，是存到永远的，并不是说你换了那一个环境你就可以嫁给，不是信主的人绝对不是。过了不久，半年的时候，这个护士没有坐直升机回来，他乃是坐 taxi 自己酷酷的回来。那个王子不要他了，他另有新欢了。所以我就很感谢主，当他回来的时候，神的话又临到我了。神说，我儿，你要将你的心归给我，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。我那个时候看到这个护士的下场，我说，神啊，感谢你，感谢你的话语的启示，而且是一个特别的启示，能够使我知道我的眼目要喜悦你的道路，我的心要全然归你。这个就是我得到神的话语的启示的好处。还有最后一点，要讲到神的话，耶和华的典章，真实公全然公义。什么是典章呢？就是关系到我们决定所要处理的事情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时候我们要做决定的。在这段的圣经，神的典章是真实的，所以呢，我们要需要依靠神，要求神给我们有公义的心，使我们知罪，我们不犯罪，也而且神的典章就是能够决定决定我们的选择。他这里说到神的典章是全然公义的，我们知道什么是罪，我们就能够决定拒绝不做一些不公义的事。我们要为着罪，为着义，我们自己来审判自己，责备自己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完全的顺服，遵行他的道。接下去呢，圣经里面有说到神的话，在第十节里面，慢点哈，在圣经里面有说到，神的话比金子可炫目，比蜜甘甜，比风下的蜜甘甜。大卫呢，他赞扬神的话好像金晶，就是很多很纯正的金，就是我们所说的100% 的金，还要贵重。金是代表什么呢？当你拥有许多的金块的时候，是代表什么呢？有谁会告诉我？ 财富，对，没错，还有呢？也是代表你的地位，好吗？是吗？还有你的尊荣，哇，你很有钱哦，有钱人就有地位，有钱人有地位就有了尊荣。Yeah, 大卫呢，他很喜欢神的话，好像蜜更甜，不只是说蜜更甜，他还加深上去，丰下的蜜还要更甜。所以呢，我们在神的话，我们不要追求只是表面上的这个，我们可以追求得到更多的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学习到我们顺服神，圣经里面说我们会得到很大的赏赐。Yeah, 神的话使人有属灵的丰盈。所以刚才讲的这几点，让我来总结一下。刚才讲的他的训词，他的典章，总括来说，神的话都是完美的，是全备、确定、正直、清洁、洁净、真实，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，而且是存到永远，全然公义。可以说神的话是真善美的结合。还有呢，神的话是有益处的，刚才有看到了那些特质，就是苏醒人的心，使人有智慧，快活人的心，明亮眼目的作用，而且就是激发我们的信心，建造生命。还有神的话是无价的，因为大卫他有说到，神的话比金金可羡慕，比蜜甘甜，没有一件事可以跟神的话来比喻。所以当大卫他看到自然界宇宙苍天苍天以后，他又在神的话语里面，他感受到神的话的真实，借着他看到他自己的时候，他就想起他自己的过犯。大家对大卫所犯的罪大家都知道了哈，我只是简单的来说啊，大卫他看到某一个人的老婆，就娶她做老婆，又怕到她的丈夫会来报仇，他把那个丈夫也杀死了，这个真的是罪大恶极。在这个神的荣耀，在苍天的荣耀，神的话语的荣耀里面，他发觉他是一个犯大罪的人，所以呢，他就没想到这一点，知道神的话语的时候，他就在神的面前，他要表达他的心意。好，我们来读诗篇第十九篇十一节。神的话有警戒，有警戒的力量，有的。That's right, thank you. 神的话有警戒的力量。在十一节里面说，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，守着这些便有大赏。神的律法确实有正面的功能、价值和意义，也有反面的警告。大卫在这个时候因着神的话语，他得到警告，所以他就认真地面对神的话语的警告。不是物质的丰富就够了，财富、权势都是我们要得到的。财富和权势就是属灵的喜乐、心灵的安息，最可贵的。我们能够得到神的意，能够分别什么是罪，什么不是罪。第十二节里面，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？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罪。在这个时候，大卫他知道他的罪是很重的，他承认自己没有敏锐的心，不懂得去觉察过错。但是在这个时候，他愿意来认罪，但是他不知道怎样去认。有的罪是明显的，有的罪是隐而未现，还没有别人还没有发现，但是他自己已经知道了。所以我们人虽然我们有自由的心愿，我们爱看所爱看的东西，要行我们行 所要行的事，但是在人 和神的面前，我们必须要负上道德的责任。所以我们求圣灵来帮助我们，来照耀我们里面是不是有那个隐而未现的罪。从这个字里面我们就看到了，就是还在隐藏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是周围的人，就是你最亲近的人还没有发现的时候，你已经有发现。假如你有发现你还不知道，不知道是不是罪啊，那你要求圣灵来光照啊。这个隐而未现的罪，就是那些你不知不觉，你对神的律法不怎样啊了解的时候，那种的罪。那个隐而那个隐藏的罪呢，你不愿意透露出来，但是我们需要求神的灵来光照，使我们明目，眼睛明亮，知道自己的过错，求神来赦免我们，来更新我们。神的话有保守的能力。圣经里面第十三节说，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，不容这个罪辖制我，我便完全免犯大罪。当我在读这样的圣经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们自己也在来思想，你有没有隐藏的罪，你有没有任意妄为的罪。这个罪呢，任意妄为是比更加厉害的，也是跟那个隐而未现的罪有关联的。你开始你在里面有那个罪的意念，你隐藏起来，到后来的时候你不受辖制的时候，你就变成一个任意妄为，就是明知故犯的罪，那就是更加的严重了。所以呢，假如我们不加以阻止，我们就这样子放肆呢，那已经是不得了了。就是好像火啊，开始的时候只是有一点点的烟，假如不把那个火扑灭的时候，那个火势呢就更大，就变成那个火灾。那个时候越来越大的时候，你发现已经在此了。什么是明知故犯的罪呢？就是从抗拒神。当我们要做一件恶事的时候，神会跟你说，哎，小心你不要做，这个是罪，我在查看。但是我们故意抗拒神，到后来去做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再下一步我们去抵挡神。神，我知道是错，但是我故意做，我要看你怎样处理我啊。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啊，我们不要抗拒神到抵挡神，然后到无可救药的地方。但是神的话有保守的能力，使我们不至于视角。所以后来的时候，大卫他就认罪在神的面前。在第十四节里面，他就说到，耶和华我的磐石，我的救赎主，愿我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蒙悦纳。他认罪，开始他的心的意念是错了，他要杀人，做杀人的凶手。他口中的言语，他承认他是有罪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从今天里面我们就看到了宇宙见证神的荣耀。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也有荣耀。当我们知道神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带着一个悔改的心，我们要在神的面前释放，被释放，使我们完全变成守戒心清的人，里面和外面是一致的人。我们的人格去外面的言行都有带着神的话语，使我们能够清清洁洁在神的面前啊，来服侍神，使我们所做的各样的善事蒙神的悦纳。那我们在人生的道路当中，我们需要神的来保，神保守。那我们要怎样来活出神的话呢？很简单的，我们就是要来熟读圣经，我们要有很系统的读，也写下你的心得， 天天来读圣经，天天行出圣经所教导我们要做的事。第二点呢，我们最近教会有了那个培育的系统装备课程，我希望明年，今年没有参加的，明年当我们开课的时候，希望你们不要失掉你们的机会，你们来参加培育系统。还有呢，我们要参加教会和小组，以后呢，慢慢我们就能够开始服事，在小组聚会，在教会里面参加聚会，你就能够得到保护，有属灵的弟兄姐妹能够来帮助你。所以在结论的时候听了好多了哈，应该我下去的时候了。 OK， 我们看到宇宙彰显神的荣耀，使我们知道有一位神是我们需要相信和接受的，让我们天天抬头来看自然界，称颂神创造自然宇宙的荣耀，也让我们每一天来查考圣经，来领受神话语的荣耀，特别是神的启示的话语，加上我们不是只是看，只是读，我们要审查我们自己，让我们能够活出神荣耀的见证。我们请敬拜团带我们唱诗。
好，有请弟兄姐妹一同站立起来，我们用第三首诗歌来回应神。这是愿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真的是在神的话语的当中，当我们每天去阅读它的时候，要我们去灵修的时候。